五字友。一听魏东亭说这个学生他见过，不由想起来了，哦哦，是不是上次你带来的那位龙公子啊？魏东亭点点头说，对对呀，就是龙儿，龙儿见了您呢，回去就吵着要太夫人派人来接您去呢，因为当时大考在即，不便打扰，谁知道这一耽搁就是几年过去了。我上一次向先生说的机会就是指这事儿了。伍次友笑着说，哦，龙儿我倒是很喜欢，资质俱佳，得英才而育之也是一大快事啊。不过日前收到家书，老父亲年事已高，十分想念我，而且我在京城觉得郁闷得很，也想回家乡看看呢。没等伍次友说完，魏东亭就说，嗨，先生，老太爷那里啊，一切你就放心吧，兄弟有几位朋友要到桂乡采办些东西，可以托他们先见一见老人家，老人家如果高兴来京城逛逛那也好嘛。何贵柱听到这儿凑趣的说，哎呦，二爷要到辅政爷府里做老师了，那老太爷听了准高兴，不过您可别像明珠老爷那样忙的顾不上招家，更甭说和我们一块吃茶下棋了。魏东亭笑着说，嗨，瞧你说的，明珠他倒不是瞧不起你们，前天在巫学士家见着他，他还一个劲儿的抱怨应酬太多，没工夫回月鹏殿去，只怕先生和何老板要怪他疏远呢。说到这儿他站起身来说，啊，武先生，外头车是现成的，要不然咱们这就走吧。武次友也站起来笑着说，那既蒙索额图大人如此错爱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请。魏东亭一摆手，哎，您先请，打今儿起啊，兄弟只是龙儿的伴读，您是我的师长，不能和您平起平坐的啦。伍四友听他这么一说又站住脚了，哎，魏老弟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干脆我和龙儿以师兄弟相称，免了这个师生名分也罢，我呀很不爱这些个繁文缛节，拘泥死人了，还说是圣人之交。魏东亭正为康熙行拜师礼的事儿犯愁呢，您想啊，康熙要拜伍次友为师，那要拜老师就得行拜师礼呀，可是康熙呢又是隐瞒自己的身份私自拜伍次友为老师的，这究竟这个拜师礼该怎么行呢？堂堂一个皇上怎么能向伍次友屈膝下跪呢？魏东亭啊，为这事儿直犯难，担心这个差事办砸了可怎么办。没想到伍次友竟然如此倜傥爽朗，他真有点喜出望外了，便趁机又说，那要是索额图大人不答应呢？伍次友却满不在乎地说，嗨，半师半友最好了，索额图大人呢自然由我去说。就这样伍次友跟着魏东亭直奔索额图的府邸而去。此时此刻索额图的府上已经摆下了一桌丰富的宴席，索额图坐在桌旁正在心神不宁地等待着他们呢，他又怕魏东亭办不好差事请不来武先生，又怕武先生来了这礼节不好安排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对太皇太后交给他的这个差事啊，他始终是疑虑重重。自古以来帝君身居九重垂拱而治，哪听说过皇帝悄悄请一个白衣秀士做老师的事儿呢？但是太皇太后似乎很坚决，他说皇帝老大不小的了， 不能就这么耽搁下去啊。鳌拜请的那个什么济世，万万使不得。苏麻那姑虽然好，可她读的书究竟有限呢。再说她又是个女子，上不得台面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。索额图心想，这事儿要是走了风声，被鳌拜知道了会怎么样呢？皇上白龙鱼符常年栖居于臣下之家，万一有个三差两错，那该是个什么罪名啊？又怎样向天下后世解释这件事呢？这眼前就有一件棘手的事，既然是师生，就要行拜师大礼呀。这皇帝又怎么能软得下膝盖来呢？这事儿办好了，也未必就能名垂后世，不过落个直过，办砸了，可能就是身败名裂呀。索额图想东想西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。坐在旁边的康熙早就猜出他的心事了，便笑着说，索额图，既然咱们合演这一出戏，那就要唱得真一点，唱砸了朕是不依的。你是哥哥，我就是兄弟，我虽然是君，可他毕竟是师，师道尊严，你以为朕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索额图急忙躬身说是。康熙又问，那书房设在哪儿啊？哦，回皇上，就设在后边花园里，僻静的很，原先是顺治爷赏赐给奴才父亲的。康熙见他总也改不掉奏对格局，不禁笑了，哎呀，瞧你啊，世上哪有哥哥对兄弟称奴才的，我现在就是龙儿了，你别那么拘束嘛，拜佛似的，瞧着像什么呢？主子，那主角还没来呢，戏还没开演呢，奴才不敢斗胆先唱啊。君臣二人正在说话，门上的人进来禀告，主子，大人，魏大人带着武先生来了。康熙急忙起身笑着说，好，我去迎接。索额图捏着一把汗，紧紧跟在后边。魏东亭和武次友连袂而入，刚进二门，就见索额图和龙儿俩人笑容满面的迎出来了。魏东亭便悄悄的放慢了脚步，侧立在武次友身后。武次友急忙抢前一步，长揖倒地，嘴里说，晚生何德何能，得遇索大人青睐，久闻大人之名如清风袭耳，今日得见，实为中怀。索额图见武次友神清气爽，体态潇洒，超凡脱俗，急忙上前挽着武次友的手说，学生从龙入关之前，即久仰先生一门高贤宏才，幸有魏军们引荐，今日得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说着又一手拉过康熙的一只手，笑着说，这便是舍弟龙儿，龙儿快见过老师了。这时候事到临头了，索额图反倒觉得轻松了，这戏演得蛮自然的。突然他心中一动，他倒要想看看康熙怎样屈尊降贵应付这个场面。此刻康熙好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显得稚气而童真，顽皮的眨了眨眼睛，向索额图笑着说，大哥，这位武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了。索额图假装板着面孔说，哎，哪能这么没规矩啊，先生现在是你的老师，要放尊重些，还不过来行礼。康熙答应一声是，便要倒身下拜，武次友却一把把他扶住了，哎，我与魏贤弟可是有约在先呐，师兄与我只以兄弟相称，大礼可不敢当，岂不闻孙后主儿汝歌乎？昔与汝为邻，今与汝为臣， 上汝一杯酒，令汝寿万春。此言一出，索额图、康熙和魏东亭都愣住了，回过神来才觉得真是鬼使神差呀，武先生竟然想起了这首诗，贴切之至啊，不由会心的笑了。魏东亭心中诧异，这可真是真命天子啊，武先生怎么就能想起这首诗来了呢？一边笑一边把武次友让进后房，大家入席续座。康熙自然是做了下手，自打他登基以来呀，除了太皇太后和太后那里，他从来不曾和别人续过什么座次，肯定是首座了。今天如此，他倒反而觉得这才找到了人生真趣。武次友见魏东亭毕恭毕敬的站在龙儿身后，就说：哎，魏贤弟，你怎么不坐呀？坐嘛。索额图微笑着正想答话，龙儿却说：哎，武先生叫你坐，你坐下就是了，我们都是朋友，如果天天如此拘束，那不就生分了吗？魏东亭无可奈何，只好说：啊，那今天先坐下，可是下不为例呀。其实啊，魏东亭作为康熙皇帝的贴身侍卫，虽然品级悬殊，平常与索额图相处啊，只是上下座之分，并没有站的规矩，只是爱着康熙，实在是无法长期平起平坐，因此只好称伴读。那武次友乃是布衣书生，哪里懂得这些奥秘呀？还以为本该如此呢。寒暄之后，武次友归了正题。索大人，令弟豁达超俗，神清气秀，毫无寒吝之色，本是杰人之才呀，必能自治青云之上，何劳小弟着力训导？索额图却说：哎，先生说哪里话来，舍弟自有祖荫功名，并无为官之意，太夫人的意思啊，只是想让他随先生读读经史子集，再学一些诗词歌赋，陶冶性情，像八股文什么的尽可一概免去。武次友听了这话觉得有些意外，既然听老师还明言不学八股文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急忙说：祖荫是一件事，自立功名又是一件事，大人不可不慎。康熙却接过话茬说：嗨，我就不喜欢八股文，一篇文章颠来倒去的就那么几条金，一讲就是几百年，没一点用处，还说什么待圣贤立言。武次友迟疑了一下才说：师兄所言何尝不是，不过天子不与世人心同，这八股虽与世无用，于天子却大有用处呢，所以虽然无用还是废不掉的。哦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哪一代英明天子不要笼络天下之事呢？真是闻所未闻，随便一句话在康熙心中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，霎时间脸上微微变色，心中暗想：苏麻辣姑说的对呀，这个师傅只能这个样请法，上书房里的师傅就是借给他们个胆子，他们也断然不敢讲这样的书啊。索额图虽然暗暗吃惊，但脸上却一点也没流露出来，笑着说：哎，来来来，咱们且吃酒，笼络不笼络那是天子的事儿。康熙也笑着说：对，咱们偏偏不学这什么八股文。说着话，一个丫头捧着茶盘上来了，给众人献了茶，转身刚要走， 索额图却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晚娘，太夫人有话，从今天起啊，你也陪着龙儿读书，过来，快来见过武先生。这个晚娘不是别人，正是苏麻辣姑扮装的。她答应了一声是，便大大方方地走过来，给武次友深深扶了一扶，直起身来打量着武次友。武次友可受不了他那目光的逼视，急忙转过脸去，假装招呼魏东亭吃酒。那晚娘却嫣然一笑，并没退下，反而上前一步说，早就听我们太老爷和老爷说过，武先生才高八斗，名满大江南北，奴婢听人家说了几个对子，正想请教先生该怎么对呢。武先生万万没料到他会讲出这么一番话来，不仅有点愕然，赶紧把筷子放下，笑着说，不敢谬成夸奖，请赐上联。晚娘莞尔一笑说，那就孟浪了，先是五位古代女子，请对以男子的姓名。见武次友微笑着点点头，晚娘脱口而出说，小青。武次友不加思索，应口而答，太沟。莫愁，无咎。飘母，冠夫。文君，无子。西施，东野。众人来不及思量，武次友已经信口对出来了，众人无不叹服他的才思敏捷。正在发愣呢，晚娘口风一转，又说，王瓜。武次友愣了一下，王瓜，这是哪位女子啊？晚娘却笑着说，先生，五位女子已经对完了，现在说王瓜，您看对什么好呢？
这个是有点难，不过对是有的，只怕有些不公了，用后继可好？
众人拍手喝彩，笑声刚落，晚娘忽然朗声说道，清水清，水清清，江河行地，清清清水，水清清清。满座的人都被这副对子给难住了，都皱着眉头苦思冥想。武次友暗自吃了一惊，心想，好厉害的角色呀。他站起身来，在席外跺了两步，几次张口欲言又止。此时日影西斜，堂前绿荫斑驳，静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眉头一展，昂首朗声说道，明日月，日月明，日月惊天，明明日月，日月明明。众人不由轰然叫好。难得的是，清字乃是大清的国号，下联以明国号相对，不仅切了文体，而且清明有暗喻宋盛的意思。晚娘笑着说，先生高才，敢问以孟子之贤，何故为列国不容？大家见他又发问了，都屏息静听。武次友笑着说，孟子处战国离乱之事，列国之君皆取利而不知义，故夫子治公之志屈不能伸，此则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术也。话音刚落，晚娘又笑着说，我听人家说同进士是官对。武次友听了哈哈大笑，
哈哈，这算什么官对呀，千古官对，我只听说是烟锁池塘柳一句，同进士可以对如夫人。
猛然间想起来，明珠也是同进士，觉得有点刻薄，便住了口，没往下说。苏麻辣姑还不肯罢休，又接着说，先生学富五车，名不虚传，敢问您最喜爱 古圣先贤的哪一句话？
伍次友心中暗想，如果不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，恐怕他还要纠缠下去呢。于是笑着说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一句话惹得众人哄堂大笑，索额图控制不住被一口烟呛了，一边咳嗽一边笑。康熙俯身捂着肚子，差点没笑岔了气儿。魏东亭手扶着背，弯着腰蹲在地上。苏麻辣锅涨红了脸，说了一声佩服，转身退下去了。说实在的，伍次友也被他烤出了一身冷汗呢。索额图原本有些拘束的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喜剧一冲，觉得心思开阔了许多，急忙向伍次友笑着说，哈哈，伍先生，这个丫头略通文墨，太夫人十分钟爱，宠得她没一点规矩，倒叫先生见笑了。伍次友看着苏麻辣姑的背影，笑着摇摇头说，哎，家学渊深，学生佩服得很呐，哪里敢有见笑之意呀。抬眼一看，桌上设有现成的文房四宝，禁不住意兴大发，上前提笔在手，饱蘸浓墨写了一个对子，侠乃云魄魂，风是花精神。看他一笔草书龙飞凤舞，众人无不啧称赞。康熙走上前来，端详了一阵子，笑着说，我拿去请太夫人看看。说完小心翼翼地接起宣纸，便带着魏东亭进去了。就这样，康熙就算拜伍次友为老师了。康熙对伍次友的印象不错，觉得自己能拜这么一位老师，心中十分畅快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便起身到御花园练功。他穿着紧身衣裤，带了张万强，刚转出养心殿东门，就看见苏麻辣姑迎面走过来了。康熙便笑着说，哈哈，你也有全军覆没的时候啊，可敢再小瞧天下之事了。苏麻辣姑一边给康熙施礼，一边笑着说，嗨，奴才不奉懿旨，岂敢放肆，就是拜了心里也高兴，我是女流之辈，当然修不成佛爷，做个菩萨也就罢了。康熙笑着回身对张万强说，你去把昨天伍先生写的那张条幅拿来。张万强答应一声，早有小太监飞跑进去取出来了。苏麻辣姑不解其中含义，接过来展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副对联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正在默默地审视呢，抬眼一看，康熙已经带着人往后边去了。